今天我们继续讲父的美意的第五讲，跟随基督。请大家先看马太福音第11章25节到30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了，向婴孩就显出了。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搬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感谢主，父的美意就是我们已经讲过几次的，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聪明通达人就是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有聪明，充满了自我，充满了今世的这一切，以至于说他根本就不会把天上的放在心里，属天的一切他认为都是愚拙的，只有他自己和他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才是聪明通达的。所以当他心里面充满了这些东西的时候，神的话就不可能进到他心里去。反过来，神也就借着这一点把十字架的道理让人这种愚拙的观，以为是愚拙的，却显出神的大能来。神改变一个人的心，使一个人的心变为谦卑的时候，像一个婴孩的时候，他就可以受教了。所以整个的这一个观念可以这样说，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在说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老祖宗看见，亚当夏娃之所以悖逆，有许多的原因，我们都讲过。当然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高举自我，想与神同等，想如神，而这一点正好就是自以为聪明通达，把自己的需求，把自己的观念放在神以上，颠倒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创造者和被造的关系在这里被颠倒了。被造应该谦卑顺服，被造反而不听创造者的话，要以自己为主。所以从开始人就出了这个问题，人是神所造的，神造人的时候，人实在是完全，也实在是美好。我们经常讲神造的人已经到了人的最好的程度，好到了不能再好了，这个人已经造得完全的不能再完全了。作为一个被造的人，无可挑剔，也不能再增加他一点了，好到这种程度。但是正是因为他造了这个人，赋予人这么许多的好的时候，大家知道许多时候好里面就相对的问题了。因为除了创造者的好是绝对的良善、绝对的完全、绝对的荣耀、绝对的圣洁以外，被造者的好总是不够完全。被造者因为他不可能有神性，所以被造者本身他就具有一个需要依靠创造他的神而得以完全的本性。被造的人也好，被造的天使也好，他必须依附于他的创造的神，必须爱他的神、信他的神、顺服他的神，于是他就有了价值，于是他就得以完全。这一点道理大家都懂，可是当初连亚当夏娃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也没有深入的了解清楚。也就是说他们认识神，他们与神交往，他们心灵与神相通，但是 是他们没有真知道神。所以真知道神，真认识神，真认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知道我们一个人应当怎样做才能够在神里面被神造就到一个更加完全的地步的，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神给人自我，这个自我非常的好，没有自我就没有位格，就没有人，没有自我就不懂得真正去爱神，去信神，去跟随神，没有自我也不能运用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智慧力量去创造性的为神而活。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自我的极大的一个恩典。反过来，这个自我也必须谦卑在神面前，这个自我要知道他的位置在什么上头，成什么地方，他的本位是什么，他的极限又是什么。我们说他的本位就是一个被造的人，这个被造的人就是要谦卑顺服在神面前，这就是人的本位。他的极限还是个人，人的极限就是软弱的，就是卑微的。人的极限顶好顶好的时候，人还是一个被造的人，而且人的真正的位置是一个与神之间的仆人的位置，儿女的位置。这一切情形要叫人明白，经过了几千年。所以为什么是我们总是讲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是一节非常关键性的话，因为这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以及由此展开的圣子如何来到地上，以他的血来救赎我们，使我们回归他里面。圣灵又如何来到地上，把圣子所做的救赎的大功成全在我们身上，至终把我们又带回神创造的旨意救赎的恩典里，使他创造的目的最后得以实现。这个整个的救赎计划就是我们这三年以来反复的跟弟兄姊妹讲的。今天当我们又重新回过头来谈父的美意的时候，其实也离不开，因为这一切都是父的美意，只是我们把父的美意里面一个规律跟大家讲清楚。这个规律如果大家搞清楚以后，许许多多的问题大家就迎刃而解。读经常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随心所欲的读，打开圣经就往下念，看见一节就觉得发光，哎呀这句话真是我得益处，甚至断章取义，甚至随心所欲的拼凑一些话，达到一个自己的目标，想说明一个自己的问题。我们这种读经法解经法本身就都是错误的。还有些人把圣经里面这一章跟那一章，这一节跟那一节随便对在一起，企图在里面寻求神的奥秘，用人的智慧想去认识神，就又出现了刚才所说的问题。我们不肯谦卑在神面前，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来探索我们神，结果就落在谬误之中。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极端，这么多异端，这么多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懂得神，不真认识他，不真知道他，又不知道他是怎样的做成这一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确实归纳法查经是很重要的，但归纳法查经不过就是查经中的一种，它的目标要叫我们真是不要局限在一句话两句话上，而是要从上文下义来分析总结出神的目的神的旨意的。但更重要的，我们今天学习归纳法查经，那是要知道整个一本圣经都要把它归纳起来，归纳到一个神的旨意里面，归纳到一个神的总原则里面，然后 整本圣经就向我们打开了。今天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最后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一方面的问题再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也就是说，父的美意是这样一条原则，而父的美意如何又通过子来显明出来，如何通过他的儿子表达出来，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所以第二十七节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怎么说？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我们学习三位一体的时候，这句话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把父和子的关系解得很清楚。也说在四福音里面，大家知道约翰福音很多的方面谈的这些，在弗类福音里面这是其中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而这些话也是在约翰福音反复强调的，也是保罗和众使徒强调的，也是希伯来书反复强调的，等等等等。所以今天我们首先回过头来把父和子之间的关系在一起回顾一下。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给我的，一切所有，也就是所有的被造都是父交给子。天地万物都是父完全交付给他子，由子来负责，由子来管理。所以圣经经常就讲我与父原为一，当父原为一的时候，当然父的一切就是子的一切，这俩没有区别。我们今天知道父是隐藏着的，他的全能，他的神性，可以这样说，没有办法要人真正知道。我们常说神是全能的，神全能到一种程度，我们也甚至说他无所不能。其实神的无所不能里面还是有所不能。怎么会无所不能里面有所不能呢？就是神有他不能做到的事。比如说神不能犯罪，大家都知道神本身就没有罪，他怎么能犯罪？他要犯罪他就不是神。神的绝对的完全，他的圣洁，他是真理，他怎么会有罪呢？不可能。比如说神要叫我们这个有限的人真正知道神，简直难到极点。无限的神，无限的智慧，想象不到的这位神，要叫我们一个小小的人的简单的头脑能够尽可能的认识，本身就是一个难题。但是人如果不能真认识他，不能真知道他，又怎么能够爱他、信他、跟随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神所采用的办法，我们说叫迁就法。神迁就人，怎么迁就？神就自己成为人，与人来对应。因为人只能知道人，人不能知道被造以外的事情。创造者和被造者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分割，人不可能越过这个分割来知道神，只有神越过这个分割，让他自己成为人，好叫我们经过这位成为人的神来有限度的认识我们这位无限的神。所以这位向我们显明的神就是道，就是话。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紧接着就讲到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那句话，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一切都是神给他的，因为他与父原为一。 约翰福音十七章十节说，凡是你的都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这样一来，你和我之间除了是你和是我以外，其他的就没有区别了。这就是三一的真理之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当这位成为人子的神把天上的神能够告诉我们的，借着他的话语带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这个话不仅用他口说出来是我们人能够理解能够明白的话，而且我们一再的讲，这个话就是能力。当他要指示你的时候，他的话就开启你的心，他就是你明白他、认识他、了解他。所以胎出有道，道就是神的话，道就是能力。耶稣说，我向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这点我们要记住。但是反过来，神的话的能力只作用在那些谦卑愿意寻求他的人身上。如果今天我们读经是用一种以我为主的方式去读经，我想来认识神，我想来了解神，我想来分析归纳综合从里面得出一些观念来，我一定出错。现在多少人研究圣经的人，多少神学家，为什么在读经中间总要出问题？就是他把人的智慧、人的观念带出来，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原则来分析圣经，而不是要求神把他智慧和启示的灵加给我，让我在他的恩典的指引下谦谦卑卑地学习他。这里面本身就是一个像聪明堂通大人就藏起来，在音响海就显出来的一个道理。最近我读一本书，他就讲到读经，他说很多时候我们读经根本就读错了。他说读经的真意在于聆听。什么叫聆听？谦卑在那里听神向我说话，而不是我高高在上来要知道他。这个关系如果不扭转，我们照样是不清楚的。所以大家要知道，神的儿子今天来把这一切带给我们的时候，实在是我们最大的恩典、最大的福分。因为他不但是把神的话语带到人间，而且他把神的真相带给我们看。今天看见他不是真正用我们的肉眼看见他，而是用我们心灵的眼睛对我们的神有一个全貌式的认识，全面式的了解和认识。了解，这个了解是一个真知道。所以知道这个字应该怎么讲呢？因为耶稣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父知道子是从全能的神的里面对子的认识，这个认识是多么完全、多么透彻，也就是绝对完全的知道子。因为子和父原为一嘛，怎么不能完全知道呢？但是紧接着第二句话就是说，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认知道父。掉一个了，还是个知道。子知道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因为这句话是两个分解。第一分解是除了子没有人知道父，人是被造的人，子是创造的神。当他成为人以后，他仍然具有完全的神性，当然他就完全知道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子成为人的时候，子就在人的有限的范围内受到了一定的约束，所以子对父的知道也有一定的限度。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耶稣基督有的时候不知道，他的不知道是他故意在人性里面不知道，好他使他能够与我们有一个同等的对应的关系。但是我们要知道， 他又说父爱子，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指给他看。这里面我们就知道，如果父要子知道多少，子就一定知道多少。父不要子知道的那些，当现在子不知道，将来子也必知道。所以有人问到他说，父主啊，你什么时候来？主说，这个时间不是我知道的，我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是说他做一个人他不知道，但是他回到父里面的时候他就一定知道。更重要的下面一句是我们今天要体会的，除了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我想子知道父我们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我也能知道父，关键就在这儿。甚至说子所愿意指示的就能够知道父，知道父知道多少，这个知道与父知道子的知道是一个字。难道我知道父能像子知道父那么多吗？不能。但是有一点，我的头脑是有限的，在我有限的头脑里头能够达到一个有限中的完全，我能用我的有限的头脑完全知道。这是主的应许，英子们，让我们抓住这一句应许，让我们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在有生之年，在我有限的头脑和心灵里达到一个对父的完全知道。大家知道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多么难以测度的事，一个有限的人居然能知道这位荣耀的父。但是今天非常可惜的一点，我们里面被大量的自我充满了，被今世的一些爱好充满了，被今世的一些思虑充满了，以至于我们能够给神的少少的一点。所以圣经上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充满你。也就是说，我们口张了多大，主就充满多大。多少？主确实他给我们准备了条件，帮助我们打扫内部，帮助我们去除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可是有一样，我们如果没有一颗向他的心，主就等待着我们。我们还是说，因为我们是他所创造的，他尊重我们，他所愿意给我们的是无限的丰富。但是如果我不要，主就放在那里；如果我要，主一定给，因为主最喜欢的就是让我们认识父。请大家反复的思想，我们今天到底要什么？大家反复的思想，今天我背的担子到底是什么？我是在背主给我的担子，还是我背我自己的担子？今天我里面充满的到底是属人的智慧聪明和今世的这一些思虑，还是我愿意谦谦卑卑的把我里面的大山小冈全部削平，好叫主来充满你？祷告能不能得到答应？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意思去祷告，你看神能不能答应？肯不肯答应我们？其实他一切的丰富都准备好了，问题是我们所求的恰恰只想满足我们今生今世的一点点小的自我的需要。你说怎么办？不给你，你就没有机会认识神；给你，就是你自己更加自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求一些事情神还是给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求到点子上，没有求到关键的问题上，我们今天所得到的也是太少太少。我真是很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思考我们自己，我们要不要认识神？我们有没有渴慕认识神的心？我们要不要知道我们今天被主拣选，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子愿意指示我们，因为我们是父在创世之前所拣选的人。在创 道士之前所拣选的人要达到什么目标，在基督里成为圣洁唯有瑕疵。这个成为圣洁唯有瑕疵，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父都没有一个真正确实完全透彻的认识，我们怎么成为圣洁？我们怎样唯有瑕疵？主啊，请你让我考上一个好中学，主啊，让我这样那样，是考中学为谁？这样那样为谁？活着干什么？主啊，我要出国，出国做什么？我们的主啊主啊里面紧接就是我呀我呀我呀。于是到底在我的祷告里面是谁为大？祷告里面谁为本？祷告里面是想要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还是只求自己的好处？今天我们学习这一段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主告诉我们说，子知道父，子所愿意知道的人也能知道父。今天主要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知道父，主愿意指示我们，而且圣灵在适当的时机就给我们指示，但是这个适当的时机在乎我们是不是给主一个谦卑空虚需要的心。然后我们再看，确实子所愿意指示的就是父所拣选的。罗马书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就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约翰福音十七章六到九节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我与他们，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可见今天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就是具体的执行父在创始之前的旨意，执行他的计划，来做成父要他所做的功。神的全能保证了神所要做的一定能做到，神预定的计划保证了他一定能完成。这是我们上次所讲的拣选里的预定。但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上次也讲到时空里的互动，当我们在时空里面活着的时候，当我们具体生下来成为一个人，有了我们的思想观念主权的时候，我们就出现了一个与主互相对应的关系。这个对应的关系就体现在我们这个人的责任上，我到底要怎样做呢？非常奇妙的一点，我们要知道两个观念。一个观念，神愿意把他所要给我的完全给我，这就是他愿意万人得救的基本的观念。他在预定之中，他也知道我能得多少。预定和预知又是一致的，他预定和预知的我能得多少的理由之一，理由之一啊，记住啊，不是主要理由，是我回应他多少。所以神的无限的全能使他无所不能，反过来从另一方面，他造了一个有主权的人的时候，他就给人一个权柄，这个人在相对的权力中间是主，我要向你要多少。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以忽略我们的责任。耶稣曾经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主耶稣就是道路，这个道路首先就是救赎之路，因为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又是一个成圣之路，若不借着主，也没有人能够对父 有能更深的认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的别的名，我们可以照着靠着得救。这一切就是父借着子要指示给人，也是分两个步骤的。第一个步骤使人能够得到他的指示而得到拯救，成为他的儿女。第二个就是这个成为儿女的要继续在他的指示中去认识神，认识父，更深的走到他的里面去。所以说道路、真理、生命这三方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讲到子的指示，指示的原文是什么呢？就是显明，就是启示。子所指示的就是子的启示，子的启示全部都在圣经里，所以全部的圣经都是子的指示。顺便讲一句，旧约、新约都是神的道的显明，旧约、新约都是借着神的儿子在那里向我们说话。为什么我们总是讲耶和华就是耶稣，就是圣子？因为父从来都是让他的儿子显明他自己。旧约如此，新约如此，一位神的启示前前后后一定是贯彻一致的，没有矛盾的。而指示的目的就是叫我们认识这位天上的神，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来。而且指示我们的时候，启示我们的时候，他的话语就带着充分的能力，以致在以赛亚书55:11说，凡我口所说的话是绝不能突然返回的，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主在圣经里向我说话，不仅仅是提醒我一件两件事，而是在圣经里把他自己都告诉我。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我是在那里说什么？主啊，确实我是在用眼睛看，我是在用耳朵听，但是我看和我听都是你要向我显明，要我知道你是哪一位主，要我认识我是怎样的一个人，要我知道你和我之间的关系，要我知道你和创被造者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去认识，所需要去学习的。但是讲到父的美意的时候，耶稣基督下面那句话就是这个指示里面的关键，也是我们今天重要的所要谈到的，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句话就是父的美意具体通过子，通过耶稣基督所体现出来的一件关键性的话。在前几次我们已经用在各个方面都讲到这句话，瞎眼的、耳聋的、瘸腿的、长大妈疯的、死人、穷人都是劳苦担重担的。还可以展开更深入的讲很多。今天我们之所以要努力进天国，要抛掉我们身上的一切的缠累，当我们没有认识到我自己是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的时候，我是觉得我的一切缠累都好得不得了，像那个少年的官一样，他所扛着的就是他的财产，就是他的名、他的利，他不觉得自己是个劳苦担重担的人。因为耶稣说，你就把这一切财产都分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什么意思？你把你的担子卸掉好不好？你觉得你的财产太多了是你的好处，在我眼里看，你的财产不过是你的重担。结果他听见以后怎么办？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今天拦阻我们去认识神的，照样的还是这些财产很多的问题。 如果神不开他的眼睛，他永远不会知道是这个财产使他不能进天国。为什么财产不能进天国？乃是在于他爱这些东西。这里面讲到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他的一切的东西，一切的好，都是最终的好，最终的乐，最终的富有，最终的名利，最终的爱，最终的享受，这一切人认为极为正常的，极为丰盛的，实在是美好不得了的时候，东西正好拦阻我们去认识神。这些东西都被罪浸透，这些东西本身可能客观上不是罪，但是这些东西成为我私欲所寻求的东西的时候，于是它的结果就是来满足我的私欲，来使我的各欲望都要到膨胀，使我高举自己，骄傲起来。这一切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神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眼光，我们就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问题。反过来，我个人的骄傲，我个人的名利，我的其他的一切满足自我的东西之所以成为罪，那是因为我以自我为中心，要这些东西来满足我自己。不仅仅是淫乱、偷窃、撒谎、败坏，当我们真正从神的眼光看我们今天的这一切的时候，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自己是个瞎眼的、耳聋的、瘸腿的、长大麻风的，我是个死人，我是个穷人啊。弟兄姊妹，作为一个基督徒，今天所要的东西，我们今天照样要衡量，我到底在满足谁。当你要满足自己的时候，其严格的角度来说，这些东西又成为我的重担。当我不认识到这些是重担的时候，我以这些为乐，我乐意去背负，我乐意去追求，我乐意去为他牺牲我自己，结果我怎么能在基督里得到长进呢？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什么意思？不是说今天我的生活苦得不得了，我连饭都没有吃的了，这就是劳苦。确实这也是劳苦。不是说我今天生了一场重病，我活的指望都没有了，太痛苦了，确实这也是劳苦。但这些劳苦不过是次要，更重要的乃是压在我们心灵深处的那种造成我远离神这一切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劳苦。而这些劳苦，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透视的眼光，我们就看不见，看不见就不可能到主这里来，不到主这里来就不能得安息。所以求神特别怜悯我们，使我们真是看见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劳苦的原文是什么？劳苦的原文除了劳苦以外，有疲倦、疲劳、挣扎的意思。挣扎压得你劳苦不堪。说实在的，我们今天为今世的事情奋斗的时候，我们也是有许多劳苦，我们的不满足就是我们的劳苦。但是这些就是我心所愿、我心所要的东西。可是神还是怜悯我们，因为我们人的软弱和败坏，神总是给我们一个机会，使我们借着外在的劳苦进入一个内在劳苦的状态。这怎么讲？外在的各方面使我们认识到他的痛苦，包括我们的身体的有病，包括我们的生活的不安定，包括家庭里面的诸多的问题，包括我们事业的失败，包括我们生活里面可能连基本满足都不够，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加在我的身上，为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为要叫我们透过这个客观上的物质上的不足，进到一个心灵里面的劳苦的状态中。今天很多人多的是钱，多的是财，钱财名利，有一天他发现是让他疲劳，让他困倦，使他在里面挣扎不堪的时候，他就有福了。今晚我实在是特别感到，我们要抓住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就是要抓住看这个人是不是处在一种劳苦的状态。他的劳苦状态可能是客观上遇见了难处，他的劳苦状态可能是他对他自己的现状感到了厌倦疲乏，他的劳苦状态可能人际关系破裂，可能家庭问题，可能疾病缠身。这个时候基督徒所需要做的就是为他代祷，人用我们的爱心去关怀，去体贴，使他知道还有一种温暖从另外一个方面赐给他，给他，然后从这个里面再深入的一步，让他看见这些劳苦的关键是在人的内心里面，神赐给人了一个特殊的东西，这个东西本身乃是向神有一种天然的认知和趋向性。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知道神，但是每一个人内心都被包裹起来，这个包裹起来就是自我，就今天的罪，今天的败坏，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把它打开，把它内心暴露出来，它就没有办法归向神。神今天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机会，就是为了使人内心里面这一点良知再显出来。甚至更进一步讲，一个人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他的心已经变成石头一样，什么反应都没有，他的心像石头，所以他所追求的所爱好的都是石头的观念，石头的需要。可是有一天当神恩待他，使他的心变成肉的心的时候，他才能会发现好像大梦醒过来一样，哎呀，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神今天就是在这里做成这一切的工作。神今天给我们的认识的也是这样的一种问题，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安息。那么安息的原文是什么呢？安息的原文是个动词，这个安息不是希伯来书四章那个安息，那个安息不是个动词，这里面劳苦是个动词，安息也是个动词，动词就是、是个运动的，是给予你安息的意思，是使你安息的意思，使你再新鲜的意思，使你复苏的意思。一个人已经被压得抬不起头来了，一个人痛苦到了极点的时候，主把安息给你，你实在想卸掉你的担子卸不下来，你觉得沉重的不得了的时候，主说我是你卸下的。你向着神的心已经变得非常冷淡，你都不爱他，你远离他的时候，主让你的心再新鲜过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说主啊，我实在是不爱你，我真盼望爱你，那个时候你就有福了，因为你回到主的面前来，他就使你的心再新鲜，再苏醒。